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，救度身边的有缘人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圆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4日。我是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，得法之后每天晚上我都参加一对夫妻同修提供的大组集体学法，学完法时间还早，同修们就互相交流，谈谈自己是如何提高心性的。早晨到公园集体练功，那时我们比学比修，融于法中的快乐无以言表。不久我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，有了真善神法理的要求，开始以法为师，在哪里都做个好人，努力干好工作，名利心放淡了很多，不再计较个人得失，工作生活也变得简单轻松而踏实，感觉自己天天在升华，层次在快速提高，能遇上千载难逢的宇宙大法，又有师父法身的时时保护，我感觉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那时我们同修之间互相鼓励，一定珍惜机缘，好好修炼，争取早日圆满。正当我们得法修炼无比快乐之时，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利用手中权力，挑起了中共对法轮功创始人我们伟大师父的疯狂造谣诬陷，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突然变成了政府的敌人，仿佛文革再现。工作认真柔弱善良的我，由于不放弃修炼，竟被定为系统内重点打压对象，局里和单位的领导多次开会恐吓，电话骚扰，公安警察几次非法抄家，我前后三次被非法关押洗脑班，昔日的同事朋友开始疏远我，亲人也由害怕变为不解，甚至憎恨我。当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时，我正在被非法关押洗脑班，那里条件艰苦，食不果腹，肉体精神上的迫害不算，很多学员的家属被电视报道欺骗，成了转化人员的帮凶。最疼爱我的老母亲在哥嫂的陪同下拄着拐杖来到洗脑班，逼我放弃修炼，劝说不成就数落我，打我，骂我，嫂子则是恨我，骂我，因为工作人员当着家属的面叫嚣，再不转化就是死路一条，就是反革命，嫂子怕我被打成反革命，连累她的儿女，影响她儿女的前程，故而对我恨之入骨，那时真是度日如年。几个月后，当我从洗脑班出来回娘家去看亲人时，对门的一位本家哥哥竟奇怪地问我嫂子，他老姑指我，还会正常说话吗？可见当时的弥天大谎误导了多少人，对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我当时暗下决心，绝不能再出事，不能因为我修得不好而毁了周围的人，一定修好自己，用自己的言行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扭转媒体中的造谣宣传给人们造成的对大法的误解，救度身边的有缘众生。第一部分，干好工作，让新同事看到大法好。从洗脑班出来后，我被发配农村任教，在那里我以出色的人品、良好的教学成绩赢得了领导、同事、学生及家长和村民的一致好评，转变了世人对大法的负面看法。多位教师明白大法好的真相后，协同家属退出了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，其中包括内村的大队书记。几年后，我突破怕心，反迫害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回到了城里的另一所学校。自此，我又面临着新的工作和救人环境。一、开好局，为以后的讲真相做好铺垫。我到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，大校长就找到我，严肃地警告我，你在学校绝对不准宣传法轮功，不准给我找事。我也坚定地回答，校长你放心，现在我成熟了，知道如何做了，绝对不会再出事。这样一说， 校长满意的走了，但是还没给我安排具体的工作，只是在教导处干些杂活。我就以修炼人应有的平和的形象和言行示人，尽职尽责干好繁杂的工作。一个多月后，各位领导都感觉到了我的善良，把我安排到学校的幼儿园那边工作，因为一位老师年岁大，受不了孩子的吵闹，请假休息去了。我经常教毕业班，对管理高年级学生得心应手，但对幼儿的教育却一窍不通。那时幼儿园有四个班，每班60多人，有两个老师带一个班，两人交替上课。班容量大，幼儿之间经常闹矛盾，稍有不慎家长就要去闹。为了尽快适应幼儿教育，我决定没课时到其他班停课取经。说是取经学习，可哪位老师愿意让别人停课呢？我就每天早到校，打扫办公室，提前烧好水。我无私的付出，他们看在眼里，觉得我很善良，对我提出的听课要求就不好意思再拒绝了。这样利用2周多的时间，我基本上掌握了幼儿的教学方法。一个月后，学校领导准备停课，我想这就是向学校领导展示我教学能力和正式大法的好时机。为此我做了充分准备，教具学具一应俱全，都是我自制和到校外打印的，因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教学设备。课堂上我通俗形象的讲解，孩子们积极发言，听课领导赏心悦目。下课后，主抓教学的领导和我们幼儿园的园长交流，不愧是某校培养出的教师，基本功过硬，驾驭课堂能力真强。连我自己都纳闷，课堂上孩子这么配合那么好，一定是师父看我有正实法的心，得到了师父的加持，才有那样的教学效果。从此领导对我刮目相看，我拥有了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。二，给幼儿园园长和老师讲真相。幼儿园是每上30分钟一节课，就室外活动20分钟，而室外看护由班主任负责。我本不是班主任，没挣那份工资，为了减轻班主任的负担和劳累，课下我就主动帮他看护幼儿，他很感激我。其他班主任都羡慕，说谁和我搭班谁命好，园长也经常夸奖我。学校领导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因为局领导交代他们负责看管我，而绝大多数老师却不知道我的身份。幼儿园的老师和我熟悉了，就主动和我唠嗑，问我你家住县城，怎么刚从农村调来。我想机会来了，就毫不隐瞒地说我原本就在县城的某校工作，因为我练法轮功被迫害才发配农村的。有人接着问你还练那个，我说法轮功根本就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，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，有五套优美舒缓的动作，对提升人的道德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到1999年就吸引了上亿人修炼。江泽民妒忌法轮功创始人，才命令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的，被打击找借口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从此我就经常找机会和他们讲真相。一次我和学校后勤的一位老师讲真相，他原来就认识我，所以提醒我你千万可别和幼儿园的 M 老师讲， M 经常上领导那儿给某某打报告。我说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可是紧接着却发生了这样一件奇事。一次我和 M 搭伴去厕所，路上 M 瞅着我笑着和我说你人怎么这么好，身体也这么好。我想这不是有缘人吗，是师父让我救他呀。我说我练功后身体才这样好的，是大法师父教我们在哪里都要做好人，我才这样好的。从厕所出来后我说咱们在外面待会儿吧，我就把法轮功的真相细细地给他讲了，最后讲到了三退的重要性。他说我不是党员，但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，你给我退了吧。第二天他将我叫到没人的地方对我说昨天回家后我把你和我讲的 告诉你姐夫了，是她丈夫。你姐夫是某单位的副职，他是党员。他说，天要真的灭中共，也不能光我活着，他也不能死啊。他说，把他的党团队也退了。过些日子 M 又找到我说，我们大人平安了，孩子更需要平安。孩子在某高校读研究生，已经入了党，把他也退了吧。我说，他本人同意才算数，否则不起作用。孩子放假回家，你好好跟他讲讲，别在电话中说，注意安全。寒假回来，我问 M， 你和孩子说那件事了吗？他说，孩子说，虽然他不太明白，但当妈的都为孩子好，就按妈妈说的做，给他退了吧。这样 M 一家都得救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认识到了这样的理，我们不能用常人观念衡量人的好坏，能否得救得看他的缘分，因为人都是为法来的，都有明白的一念，本性上是盼得救的，切不可因为人的观念阻挡了我们救人的机会。一次我和园长说，有一件和你生命攸关的大事，希望你能明白。我随手递给了他一张传单，给有缘人的一封信，他迅速揣在兜里。第二天他和我说，我把信看了，明白了，原来我们小区也有一个练法轮功的，他跟我说过退党的事，我就不听他的，因为我不但听其言，还要观其行，他连儿媳妇都不说他好，我能信他？你做到了真善人，我就信你的，把党团队给我退了吧，共产党都腐败到这程度了，早晚得完蛋。这样经过几个月的时间，真相基本讲过了，有两个老师受无神论影响，当时没敢散退，但认可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次课间休息时间，一位老师突然接到一个真相电话，他招呼其他老师一起听，听后他对我说，你们讲的都差不多。我说，宗旨就是让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散退保平安。三，调到高年级任课，接触更多老师，开创讲真相环境。幼儿园老师基本讲过了，我想也应该换换环境了，再找有缘人。我就找学校抓教学和人事的几位领导，提出我的诉求，到高年级任教，以便发挥我的教学特长。几位领导就到幼儿园考察我，院长和他们都熟悉，就和他们开玩笑，通过某老师指我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尽职尽责，无怨无悔。要都是这样的老师，就不需要你们这些领导了，那才叫有心法约束呢。没想到我平时给他讲真相的一些话，他此时却用上了，这样我就顺利地来到了高年级任教。有很多老师不解，认为从幼儿园往回调动很困难，因为谁也不愿意去幼儿园，那里工作太烦太吵，都是领导看不上的老师才派去那里。他们哪里知道我是由师父看管，由正神护佑的大法弟子，当我们的念头符合法时，有时真是心想事成。到了新环境，我每天只有两节课，处理完工作上的事宜，上班时间就可以利用电子书学法，借用聊天机会就可以把真相讲了。由于我时时事事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人，善待他人，凡事为他人着想，名利心又淡，所以没和任何老师发生过矛盾。我的为人和教学得到普遍认可。学校大，经常有老师请假，教导主任就要安排代课。现在的人都很自私，岁数大的老师爱摆资历，以自己身体受不了了为由推脱，年轻的娇气也不愿多干，分配代课任务时经常是怨声载道。大主任和主管校长为难时就经常找到我，我从来没推脱过，总是欣然接受。我对领导工作的支持换来的是他们对我的理解和信任。一次我现绑架了多位同修，其中包括和我关系密切的教师同修和一位亲属同修。局领导听说后马上给校领导打电话，校领导没直接找我， 而是找我们办公室的市长，问我有没有反常迹象，有没有讲法轮功。市长知道保护我，就爽快回答，人家就一心干工作，根本不提法轮功的事。校长也向上级给我汇报得很好，此事就不了了之，从此教育局再没干扰过我。四，校长说，赶快放了他，不然我就得替他去上课。俗话说，铁打的衙门，流水的官。上面提到的大校长调走了，新来了一位校长 C， 心直口快，是位事业型领导，首先对各位老师摸底，他知道我练功，而且人很好，从不为难我。 C 校长非常注重学生的大课间活动，他多次观察发现一个班跑操乱，生气地调查原因，原来是那位班主任身体不好，上完一节课就累，冬天再到操场上看50分钟的大课间就更困难。 C 让副校长和我商量，能否替这位班主任上大课间，在绩效工资上给我找齐。我说，某老师身体不好，领导为难，我给上一冬大课间，不需要报酬。连续上两节课又带学生跑操，年轻老师都费劲儿。那时我已50岁，如果不是修炼，根本就做不到。老师们都佩服我的身体，我也是一举两得，既证实了大法，又可以跑操时发正念，被罚。一天上午，我县国保几个警察突然来校绑架我，他们将我带到公安局，非法搜身，审讯我。过程中，我一直正念不停。他们又带上我校副校长去我家，非法搜查，没得到他们所要的任何所谓证据，只是抄走了电脑。C 校长和某位公安局长熟悉，下午 C 就打电话。某老师是难得的好老师，他任两个毕业班的主课，100多人等着他上课，你们赶快放了他，不然明天我就得替他去上课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看护下，我平安地回来了。一场看似凶险的迫害，在几个小时内就解体了，因为他们扬言要送我去很远的地方，意思就是判刑。我回校后去见校长，校长亲口和我叙述了上面的话。说实话，我原来只是给普通老师讲真相，还没敢给校长讲。这次我谢过校长之后，长时间给他讲了真相。校长静静地听着，彻底明白了，只是嘱咐我注意安全，一定保住自己的工作，平稳退休。在此感谢所有保护我、善待我的领导和同事。第二部分，修好自己，娘家40多口亲人，明真相，得救。我娘家兄弟姐妹多，他们文化低，没家孩子也多，农村条件差，整日劳作，忙于糊口。我修炼后也没向他们弘过法，他们连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基本原则都不知道，所以迫害初期他们只听电视宣传，根本不听我讲，就认为我是痴迷，顽固不化。回娘家，我一跟谁讲，几位哥哥就训斥我，还找我母亲，嫌她不管我。为了避免冲突，我尽量先不提此事。回家时就是给老人多买好吃的，洗衣照顾。谁家有困难了，就尽量帮助。大哥家盖房子，和我借3000元，我拿去5000。那时我反复受迫害，遭罚款。工资又低，而且刚买完楼房，家里确实没有多少钱。大哥一家很受感动，不再反对我讲真相了。别的哥嫂也看到我的善良，跟电视上说的确实不一样，也开始听真相。侄女和外甥女先后大学毕业，在县城工作，单位不给宿舍，都是在我家住，一住就是几个月，我们从没嫌弃过。明慧网上的一些好文章和真相视频我都给他们看，他们都成了大法受益人，也把真相传播给家人。 一次，我又脸面瘫，眼睛不会自己闭上，牙齿不会嚼东西。喝水时，水顺嘴角直流，右脸没有任何知觉。大夫说，即使扎针两个月，也不一定会好，还得去北京治疗。老父亲一听，为我担心发愁。在家人的催促下，我去医院扎了三次针，不但没见好转，反而严重了。我决定不再做任何治疗，就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那时恰逢元旦，放假几天，我就集中时间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和转法轮。看录像时就感到脸部里面有像风扇一样的东西在旋转，我知道那是师父打出的法轮在为我调整。几天后，面瘫的所有症状彻底消失，家人惊叹不已。还有一次，暑假期间我的儿子回娘家，天太热，儿子就脱掉上衣。我的嫂子们一看，惊讶地对儿子说，你这是蛇盘疮，不疼吗？儿子说，晚上疼得睡不着觉，我不知道是咋回事，也没和我妈说，怕她惦记我。嫂子们议论着，首尾叩头就有生命危险，得赶快治，上哪儿找什么偏方？我说，我们就回家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行。回家后，我们母子一起念，孩子累了，我就为他发正念，几天后，他皮肤结痂，好了。我的善良和大法创造的神迹，娘家人亲眼所见，不得不佩服，都支持我修大法了。不但他们三退，他们的亲戚好多也因此明真相，得救度。疫情期间，他们互相叮嘱按我说的去做，即诚心敬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平安度过劫难。第三部分，在家庭矛盾中修自己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接触最多的是家庭成员，他们是我们修炼好坏的直接见证人，也是矛盾的主要制造者。要想救度他们，更要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。一、长期善待婆婆，得到乡亲的好评。我们夫妻省吃俭用，于1997年自己买了31厅的新楼房，东面的大卧室购置的是纯实木家具和实木床，当时花费很高，我很喜欢。99年公公去世后，我们把婆婆接到我家，她一眼就相中了我们的大卧室，说东为大，老人应该住东屋。我忍痛割爱，让给了婆婆，我们夫妻搬到了小屋的旧床上。可无论我们怎么对婆婆好，婆婆就是偏心，疼爱两个女儿。她的退休金由她任意支配，不但给他们分钱，还经常给她女儿和外孙女买衣服，而我和我儿子却从来没有份儿。婆�婆在我家一住就是20年，只有每年的暑假她才回老家住住。婆婆爱挑理找茬，有一次我没忍住和她理论了几句，她就数落我，连续骂我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在心中反复默念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选自转法轮法解。他爱骂就骂吧，好让他出气，这样才算勉强过关。过后回想，还是自己修为不够，慈悲心淡。我修炼真善忍多年，面对的又是近80岁的老人，为什么要理论几句，触动婆婆负面的因素呢？自讨苦吃。婆婆高兴时也在外面夸我，她有时也告诉她的朋友，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给她的护身符，她还给了她的朋友，并嘱咐朋友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神好。无论我们家属院还是公园的一些老人都羡慕她，羡慕她遇上了我这样的好儿媳。在儿媳家住着还大自在。一次我儿子回家没带钥匙，到公园去找他奶奶，儿子彬彬有礼，几位老人和婆婆说，我们很想见见你儿媳，咋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子。我修炼大法多年，儿子长期沐浴法光，品行端正。一年暑假，婆婆吃饭不香，到医院检查，竟是肝癌晚期。 住院期间，婆婆让丈夫把她仅有的2万元钱取出来，两个女儿每人分走5000元。这时我正在商店为婆婆购置病人的用品，丈夫打电话告诉我，我听后怨气就上来了。婆婆住院都是我们夫妻陪床，两个女儿都以家里有事为由不来医院照顾，这些我们没有任何怨言，可住院的费用和死后丧葬的费用都得我们花，需要多少钱？你儿子失去工作这么多年，打工多不容易，临终你还把仅有的一点钱分掉，怎么这样不知道心疼我们？想着想着，我心血沸腾，头晕脑胀。20分钟后，我开始冷静下来，我继续向内找。婆婆一直我行我素，就是惦记女儿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到最后我为什么还要生气？这不是利益之心和妒忌心在作怪吗？如果全世界的钱都给我，因为我人心不去，修不成，这是我期望的结果吗？这样一想，我就释然了，突然笑了，就继续为婆婆买吃的用的。几天后，大夫跟我们说，快回家吧，这么大岁数别死在医院，开了几支杜令丁，说最后疼得受不了时再用。回家后，婆婆没再用药，我们就是放师傅的讲法录音。婆婆肚子没大，腿没肿，也没疼，杜令丁没用，几天后安然离世。我们花3万多元厚葬了婆婆，赢得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。二，大姑姐明真相得福报。大姑姐看我修炼大法后，再也没吃过药，身体又特别好，而且很善良，善待婆婆，根本不用他们操心，所以非常相信大法，不但支持我修炼，也经常传播真相，得了大福报。姐夫在一次车祸中十几天昏迷不醒，无生还迹象，眼看人财两空。大姑姐悲伤地哭泣时，师父法身从窗户飘然而至，反复摸了摸姐夫的头，一会儿又飘走。几个小时后，姐夫突然坐起来会说话了，奇迹般好了。一次大姑姐刚会骑摩托车，为了躲避交警的拦截，顺小道跑，因为不熟悉路况，骑到挖矿的深坑旁，她吓得手忙脚乱，不知道如何操作了，摩托继续冲向深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块石头挂住了摩托的脚蹬子，车停住了，远处的人都吓惊呆了。当人们缓过神来，跑过来一看，前轱辘已悬在空中，说：多险呐，你咋骑的摩托，这要掉下去都无法打捞，坑有几房深，水还这么多，你可真是命大。还有一次，大姑姐在前面走，后面一辆轿车突然出现故障，声音非常异常，他想躲都来不及，因为乡间路窄，车就直接冲过来，拦腰撞到了大姑姐身旁的一棵大树上，车都撞坏了，这棵树离大姑姐不到一米，大姑姐却毫发未损。她经常说，要是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，我们夫妻早就没命了。疫情期间，大姑姐主动告诉别人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2025年年初，大姑姐去一所医院保养，发现肺部阴影很重很大，医院瞒着大姑姐通知家属赶快去外地大医院检查。我理智地和大姑姐说了情况，嘱咐她别紧张。她说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说，你真明智，这是最好的治疗方案。她还给医院的几位病友讲了真相，他们几位都在念大法好，其中一位在电话中告诉她，我越念越精神，眼睛都不模糊了，现在看东西很亮。半年多过去了，大姑姐没吃一粒药，无任何反应，天天洗衣做饭娱乐。感恩师父让我在乱世中得到了宇宙大法，是师父的大法和无量宏恩一直指导着我，使我清晰地认识到，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救度身边的有缘众生，才能稳步前行。我深知自己修炼的不足， 写出自己的一些修炼经历，或许对某些同修有些帮助，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再次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